座神庙呢就被列入古代七大奇迹的之一，所以从各地来这里参拜的人很多，因为以佛所拜偶像的风气很兴盛，所以呢在那里就有很多的人是专门以制造这个偶像为行业的。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我们看到当保罗传福音到达以弗所之后，保罗呢就曾经受到这一班人的反对还有逼迫。根据使徒行传的第19章的记载，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工作了有3年之久，而且可能是他到达这个城市中呢住的最久的。对保罗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基地，所以他才会住的那么久。当耶稣吩咐使徒约翰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呢距离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已经相隔了大概有30多年左右的时间。在这30多年以来呢，以弗所的教会已经不像以前的教会，这期间以弗所的教会呢也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好，现在让我们来看耶稣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对以弗所教会来说话，耶稣是怎么样来称呼他自己。我们来看第一节啊，主耶稣自我的先称。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吧。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好，就在这里啊。首先耶稣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他是右手拿着七星的。啊，这个七星呢是指什么呢？那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十节啊，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啊，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灯台就是7个教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那七星呢就是指7个教会的使者。这7个教会的使者指的又是谁呢？使者呢在原文希腊文呢是单数的，也就是说这7间的教会都有一个不同的使者。使者呢在原文是指天使，英文翻译是 angel。 也有的解经家认为，如果这里的使者是指天使的话，那我们可能又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吩咐约翰 是神的使者，我们是神的代表，我们在对抗罪恶，在持守真理的征战中，如果经常是打瞌睡的，或者是懒洋洋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叫主的名的荣耀呢？耶稣说他是那右手拿着七星的，拿着呢是指强而有力的握着和有这个控制权的意思。耶稣是在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你们都是我手中的器皿，我有管理审判你们的权利。换句话说，耶稣完全掌握了他的教会，如果教会肯顺服又肯让他完全掌管的话，教会便不会行差踏错。同样的，如果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不但能够成为神手中所用的器皿，我们也不会走错路。耶稣不但是右手拿到七星，他也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我们在刚才读的经文中看到，这个金灯台呢，就是指七个教会，而七个教会呢，就是代表着地上所有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灯台的主要的功用呢，是用来发光的，它可以照亮这个前面的道路，使到走路的人呢，很容易行走，就不会迷失了方向。灯台呢，是发光的所在地，它有这个引导的这个作用。耶稣用金灯台来代表教会，就是表示教会的结识应该有这个指引的作用，它应该是走在这个世界的前面，照亮着世界，让世界跟着它走。很可惜的是，你会发现今天的教会反而是被这个世界带着走，它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影响着世界。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同性恋的例子。你会发现有一些的教会不但不反对，反而是支持。是不是因为世界的声音很大声，教会就要跟着他们走，跟他们妥协呢？还是教会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很可惜的是，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已经不再是发光的灯台。他们是什么灯台呢？有人说他们是冒烟的灯台，而且冒的是黑烟，让人看得很不舒服，每天都会让人家在为他流泪。金灯台如果能够发光，它就会显得格外的光亮，但是如果冒的是黑烟的灯台，最后就会变成黑灯台。金灯台呢，就变成了黑灯台，弄得整个世界乌烟瘴气的。这样的教会给世人带来的不是祝福，反而是诅咒。弟兄姐妹，不管世界再怎么样的变，怎么样的大声，让我们不要忘了，耶稣仍然是教会的元首。他右手拿着七星，而且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在这里有一个动词，我们要特别去留意。这个动词呢，就是行走。行走呢，在文法上呢是现在式的。有些英文圣经呢，就把这个字呢，就翻译成 walks 或者是 walking。这表示耶稣天天在不同的教会中一直不断的行走。他在我们中间行走，表明他是无时不刻的在注意我们。我们在崇拜的时候，他在不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在团契聚会的时候，他在不在我们中间？他也在。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在不在？他也在。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在查看我们。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所讲的每一句话，有没有永生的？耶稣希望他的教会是一件 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化解。好，我们再看第六节啊。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好，这三节经文都是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如果你有注意，你会发现耶稣在还没有责骂他们之前，耶稣总是先称赞他们。这种先称赞再自卑的先后次序，很容易就带出来这个欠勉的果效。对耶稣来说，教会的长处比较短处更加能够吸引到他的注意。今天有一些的信徒，他们似乎只是看见教会的缺点，教会好像很难有什么可以令到他们感到满意的。这不是耶稣留下的榜样。耶稣对待教会，即使是最失败的教会，耶稣仍然是对他们有称赞的话。耶稣是要用我们的口来称颂神，来称赞别人，不是用我们的口来批评论断的。当然当我们在称赞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要格外的小心。我们对人的称赞必须是发自于这个内心的，而不是要讨好别人，奉承别人，想人家对你好一点。请你不要忘了，今天的人呢，他们是越来越聪明的，什么人是真心的，什么人是假意的，他们都知道，只不过是他们没有说出来而已。有一次有一个人对他说，他说你好可爱啊，我好喜欢你。这个人听了之后心里面就有点飘飘然的感觉，因为从来没有人，甚至是他的妈妈呢，也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长得很可爱呢，让人家喜欢我呢？后来他发现这个人呢，无论是对什么人呢，甚至是老太婆了，他都是讲同样的话。原来这个人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成为他的口头禅，而不是出于真诚的。但愿我们下一次在称赞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真诚一点，不要虚假。好，现在让我们来看耶稣第一句对以弗所教会称赞的话。这句话是，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这里有提到我知道啊，知道这个动词是在强调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一生中所经过的一切的事都很清楚地呈现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一部的电影呈现在观众的面前一样。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在他的面前是绝对没有可以隐藏的事。这一点呢，在圣经里面也有很清楚的记载。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段相关的经文，是在诗篇139:1-4，大家不需要翻，我就打在这个荧幕上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一段的经文讲得很清楚，神是无所不知的。我觉得今天信徒最大的危险就是以为在暗中犯罪神是不会知道的，所以呢胆子就越来越大，最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耶稣说我知道，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忘了人在做，谁在看？神在看。如果我们大家都记得这句话，恐怕今天有很多的坏事我们不敢去做，许多不必要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耶稣说我知道。耶稣知道什么呢？耶 稣知道他们的行为。这个行为呢，是指以弗所信徒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以弗所的信徒呢，在侍奉上大家都是非常的认真，大家也没有推来推去，因为大家都是殷勤的做工，不怕劳苦，而且呢还能够忍耐。一般上在教会里头呢，将近有八成的信徒呢是没有参与这个侍奉的，但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呢却能够得到耶稣的称赞，耶稣称赞他们劳碌和忍耐，这的确是很难得的。有的人可以劳碌的工作，但不一定能够忍耐，在劳碌之中呢很快就发怨言，埋怨吃的，埋怨那个。但这个如果能够劳碌又能够忍耐，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的。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耶稣都很清楚的知道，所以你都不需要去告诉，特意去告诉别人你做了什么。有很多人在教会侍奉，因为怕别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呢每一次他跟人讲话的时候呢，这句话里面呢有八句话是在告诉人家他在上个月做了什么，昨天又做了什么，今天又做了什么。这种侍奉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不是做给神看，而是做给人看。现在让我们来看耶稣第二句称赞的话，这句话是不能容忍恶人。这里的恶人是指谁呢？这里的恶人是指第二句所说的假使徒，还有第六诫里面所提到的尼格拉一党的人。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就有人称他是使徒，其实他是假的。在保罗的时代呢，就已经有假使徒假先知出现了。教会中的信徒有时候你的确是很难分得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不只是在教会中有假，在外面的世界也是如此，假钞票呢，假文凭呢，假奶粉呢，假戒分呢，假信用卡呢，总之只要有什么东西是好赚的就一定有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许多的假的东西，有所谓有真就有假。在信仰上我们应当怎么去判断真假？是不是只要是好的或者是很灵验的东西就是真的呢？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分辨真假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试验他。为什么要试验他呢？因为有些信仰在外表上是很难看得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不能因为在外表上看他是一个好的或者他能够神行迹的神迹奇事就以为他的信仰一定是真的。耶稣也警告过我们，有些人到教会的外面呢是披着羊皮啊，里面呢是残暴的狼，只要你一不小心呢你就会被他吃掉。以弗所的信徒他们为什么能够试出来他们当中有假使徒呢？我相信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在真理的事情上认真。辨别真假的最好方法就是用真理，用神的话来试验，没有真理是很难分得出来的。使徒约翰也警告过当代的信徒，他告诉他们耶稣所预言的假先知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所以说如果要分真假你一定要试验它，而试验它之前呢你必须要熟读圣经，知道什么是神的真理。你 什么会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呢？第六节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这里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行为是什么，但肯定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否则耶稣也不会恨恶他们。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注意，不是所有自称为神工人的都是真正的侍奉他，也不是所有讲的道都是出于真理。这些人必须经过试验，而试验他们的方法是根据他们所讲的真理而观察他们的行为。这两方面都不可缺少，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是真正的出于神。我们看到了耶稣对以弗所信徒的称赞，对一间这么好的教会，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几乎是完美的教会，也没有多少间的教会能够比得上他们。然而耶稣却为了一件事情来责备他们，而且责备得非常的厉害，甚至要把他们挪走。耶稣责备他们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四。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好，耶稣责备他们只有一句话，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什么是起初的爱心？有些假经家就认为呢，这里所指的是对耶稣的爱心，也有的人认为呢，这里所指的是对弟兄姊妹的爱心。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以弗所信徒所忽略的应该是对弟兄姊妹的爱，这种爱原来是爱神的人所必须有的表现，但是以弗所的信徒却离弃了。由此可见，不管你过去有多劳碌，有多忍耐，也有真理的辨别的能力，但是如果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前面所做的一切也等于零。我觉得这起初的爱呢，可以用这个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来理解。那我相信我们在座有结过婚的人，一定有这个谈恋爱的这个初恋的这个经历。我想请问大家，这个初恋的这个滋味好不好？好的请举手，其他都不好啊，都很失败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朋友在他家里面呢举办一个叫做抗力之夜的一个集会，在那天晚上呢，他就邀请大概有十多对的夫妻来参加。在那天晚上其中有一个节目是每一对的夫妻呢都要分享他们的初恋的经历。那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他分享，他说他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呢就是到这个湖边去散步。一想到湖边呢，我想一定是罗曼蒂克，那个浪的声音，那个海螺的声音，然后还有风的声音，是不是很浪漫？其实你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形。我想当时的感觉呢，一定是很难用这个言语来去形容的。这位弟兄他就分享，当他们在这个海滩散步的时候，他就主动的去握住对方的手，而对方竟然是没有拒绝他。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是有特别去注意他脸上的表情。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啊，他好像是全世界是最幸福的男人。他在晚上聚会之后，几乎所有参加的夫妻呢都觉得这样的分享很好，他们还建议以后要常常举办这样的一个机会。有些夫妻回去之后呢，发现他们比以前呢更加的恩爱。也有弟兄回去之后呢，还特别的答应他的太太呢， 以后要好好的对待他，好像一个初恋的情愫一样。我记得有一年情人节的时候，我是在报章上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告啊，这个广告啊是一个叫做 Jack 的男孩啊，我相信应该都是福建人，因为他是写给一个叫做 Fiona 的女孩。如果是福建兵应该是 Megan 来对吧，但是还是 Fiona、我想他们应该是一对刚刚初恋的情侣、这个广告是这样写的、他说 Fiona 我愿意用一辈子来照顾你守护你，然后下面是 Jack、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很普通，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有一些让我更加稀奇的，他除了写这几个小字之外，还另外加了六个很大的字哈。这个六个大字呢，是确实叫我大吃一惊的。他写了什么字呢？他写到：“我爱你一万年。”这个广告，我记得很有意思，我把它特别写下来：“我爱你一万年。”请你注意啊，不是一百年，不是一千年，是一万年。我不知道这个叫 Jack 的这个人有多大的年纪，你们要知道哈，这个广告不便宜啊。我替他算过的，每一个小方子哈，当时是8块4毛半，这里啊一共全部有54个小方块，这里还有颜色的哈，有颜色还另外再加钱。再加上这个税呢，全部多少呢？646.8元。我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花那600多块去刊登一个这样的广告？如果是我的话，师母一定会把我骂个半死。我想，最主要的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竟然开了一张这么大张而且又不能够兑现的支票给他。一般上在初恋的男女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比较是感性，很少有理性的，什么事都会答应对方，就算你要他把这个天上的星星把它摘下来的，他也会答应的。所以恋爱中的男女常常会乱开这个公主支票。在初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甜蜜，有时候啊只要对方有一点的不舒服啊，他只要一次咳嗽了，就会让你紧张得不得了，可能整个晚上你都会近视为他祷告。等到他结婚之后生了孩子之后呢，感情就越来越淡化了，起初的爱也慢慢的消失不见了。有一天就算他真的病了躺在床上，你也可能好像没有看到，或者很不耐烦地对他说：“叫什么？吃两颗止痛药就没事了。”我在华山念书的时候，有位学长，他分享有一段时间呢，在他还没有练神仙之前，他跟他太太吵得很凶，夫妻的关系不好。每一次吵架之后呢，他总是向神呐喊。他说：“神啊，你怎么会给我一个疯子做太太？”我的校长说他平时是很文静的，他的太太生了孩子之后呢，因为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调试那个产后的心情，再加上他的工作需要轮班，所以呢他就没有固定的时间在家里陪伴他。因此他的太太呢就变得紧张兮兮的，情绪化。有一天他们吵得很厉害，吵到差一点呢就要闹离婚。他说：“我受不了了，我要出去走走。”吵着吵 去了起初的爱心，你就会变得冷淡。教会冷淡的最主要原因是把起初的爱心给失去了。如果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慢慢的就会变成老油条，虽然是老经验，但是却没有爱心。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在开始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很有爱心，也愿意奉献自己。很多年轻人会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死。就有位牧师就提醒他们说，其实为主死吧，很容易的，一开枪就死，但是为主活确实很难。所以起初的奉献很简单，能够长期行走就很不容易了。所谓路遥知马力，乐久见不近，就是这个意思。耶稣这辈了以后所的教会之后，他就没有停在那里，他就给他们提出了几项的劝告。这几项的劝告可以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这个起初的爱心。我们来看耶稣给他们什么劝告，我们看第五节啊，一起来读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在这里面耶稣向他们提出三项的劝告，第一个是回想，第二个是悔改，第三是行起初所行的。以弗所教会信徒被提醒，他们应当回想过去的历史，回想他们以前的光景，在爱心上如何的爱弟兄姊妹，缺乏了爱弟兄姊妹是剧痛一样，教会便容易成为只讲工作，只讲表现，最后却失去了见证。以弗所教会的例子提醒我们，历史越久的教会所面对的危机，不是没有人愿意试过，也不是没有人愿意传讲真理，而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如果你有注意，你会发现历史越久的教会问题特别多，纷争也特别多，但是刚成立的教会问题却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爱，大家都是用爱心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但是大家只要一侍奉久了，就会感到麻木，侍奉呢只是变成一种公式化，大家看到的只是工作的本身，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啊，有没有需要改善的呢？但是对人却失去了感情。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看重教会的事工多过人的需要，人需要被关怀，需要爱，但是他们却视而不见。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犯了同样的毛病，我们可以开会，可以花很多时间在检讨教会的事工，这些都很好，也没有错，但是就是看不到我们也在检讨我们的爱心还在不在。有多少人愿意定期的检讨自己的爱心呢？我们也没有常常要爱心来说造就人的话呢，让人听了之后可以得到安慰和鼓励呢？以弗所教会成立只不过只有四五十年的光景，就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愿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教会今年刚成立18周年，我们起初的爱心有没有失去呢？我们的爱心还在吗？我们的侍奉是以事工为导向呢，还是以爱为导向呢？耶稣警告以弗所教会要立刻悔改，把以前失去的爱恢复过来，不然的话灯台就会从他们中间被挪走，意思就是不 部画块